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们又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晚上我们一同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丰盛的临到我们。在各主的交通当中，在各主的读经当中，我们都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遇见你。我们把我们在这边一同回顾圣经简介这一点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祝福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一同的交通，借着你软弱的器皿对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孙兄今天在外地服侍，那我们这个圣经简介组上一次已经来到最后一卷书，我们已经交通过启示录啊。那今天因为孙兄还在外地服侍，所以我们利用这些时间呢，孙兄的意思是我们有些总结。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一年当中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我们把整本圣经走了一遍啊，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大家都能够我自己的感觉，我参加这个圣经简介已经是我忘记是多少次了，但是每次我们能够在一年的时间内把这个圣经再重新走一遍，我觉得这是神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啊。因为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很多的事物我们也是需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大自然，我们看见一片大的森林，这是从那个好像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进到森林里边，看见那每棵花每一棵草每棵树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今天我们读圣经也是需要用不同的角度来读这本圣经，因为这本圣经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它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用不同的角度去来看啊。每一次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得到新的启示，我们都可以从里边得到新的亮光。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圣经啊是一本熟读人的新书，也就是说你读得越熟练，这里边的内容呢就是越是新的，每一次它都能够会发出不同的亮光。那这个是我自己特别有体验的，那也许是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特别好，所以每次读的时候总是觉得有新的，好像这个以前是读过，但是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又好像没有仔细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哈。所以这一次我们能够把整本圣经孙弟兄带领我们能够一同来整个来读一遍，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们圣经简介呢，就好像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只能看见一个平面的东西，那我们好像看不见这个地球本身是个圆的。但是当那些宇航员们把这个地球的照片从太空里边摄下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所生活这个地球是个非常美丽的星球啊，好像一个蔚蓝色的小球。那个那些宇航员们形容到说，这个地球看着真的是太美丽，并且呢好像用指头一点就会破的那个样子，非常的晶莹啊。所以每一件事物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那盼望着这一次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和弟兄姐妹们一同来看这本圣经，我们可以能够得到一个画面，像一幅长长的画卷一样，这本圣经在我们里边应该是有一幅一幅的图画啊，并且呢是能够把它连接在一起，看见整本圣经到底是在讲什么啊。盼望着这个我们能够达到了这个目的，那我们这一年的时间就觉得是非常的值得啊。并且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一直在跟着读，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读下来，也许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完全记得住，但是如果 我们在神面前认真读的话，这些话就会印在我们的里边。啊，也许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当需要的时候，当有需要的时候，圣灵呢就会重新把这些话再次点活在我们里边。那今天虽然孙兄的感觉呢是让我们稍微有一点总结，但是我觉得我这些天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办法来总结哈，因为这个圣经实在是太丰富了。这整本圣经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如果今天晚上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总结，我觉得也做不到，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做不到，因为孙弟兄如果在的话还可以。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不是一起来总结，我想呢就是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年我们所走过的这一段历程啊。那我们在读经那个方面，也许我们再多一点点的彼此的鼓励啊。以后不论弟兄姐妹们是在哪一个组里边去读经，盼望着我们能够彼此能够纪念，能够彼此鼓励一下。我想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读几处经文，我们先翻到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一节啊。那生命记大家都记得哈，生命记是摩西五经当中的一本书，那主要是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摩西要在那边呢呼天唤地的重新一次把神的诫命再次向他们在他们重新提一次。所以我们现在来读一下生命记的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八节十一章十八节读到二十一节，找到了之后弟兄姐妹们还是一起来读。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好，我们再读一处新约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对，三章第十六节，我们找到了，还是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就读这一节，约翰福音五章第三十九节。我们翻回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呢，我们从第三十九节，第五章的三十九节读到四十节，三十九节和四十节，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好，最后一处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八到第十九节，就是差不多最后几节。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十八到第十九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加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在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好，那我们就先读这几处经文。那我刚才提到我们今天呢就是想和弟兄姐妹们稍稍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年的经历。那《生命记》里边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呢，当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快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在旷野里边已经绕了快四十年，将近四十年的时候，他们面临着进入迦南的时候，神要重新一次把他的命令颁发给这些以色列人。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对神的话要重视。 让他们系在手上，让他们印在头上，让他们记忆在心里边，让他们坐下行走都要记忆。就是说神对摩西对约书亚的另外一句话讲的，就是神的话不能离开你的口。他说如果你记住神的话，你在你所有的路上神都会祝福的。啊，神的话就是他们行路的力量，是他们行，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历史历代的圣徒，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原来的意思就是是神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手里拿着这本圣经是神的话。当然这本圣经呢是借着40几位作者经过1500多年的历史写成的。经过1500多年的历史，当然他们彼此不可能是认识的，因为每个人只能活这几十年到100年。并且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所有人的身份地位教育背景完全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渔夫，有的是君王，有的是先知。但是这40几位作者，他们同时呢是从神那边得到了默示，也就是说神里边的生命气息给他们。他们作为神忠实的仆人，也许他们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当时他们所写下的，因为我们知道的确有很多东西当时他们所写下的不一定他们能够明白。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呢，那些事即便他的门徒当时听见他所说的话也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他说我现在所告诉你们的你们还担当不了，但是有一天当真理的圣灵来到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一切话解释出来。所以这些先知们，这些写圣经的这些人，虽然是人，但是呢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忠实的仆人，所以他们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是完全代表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所拿这本圣经是神的话啊，这个是人写下来，但是不是人的著作，不是人的思想，乃是神的思想，乃是神的心意。这神的心意当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开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呢提摩太后书保罗特别告诉提摩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与教训督责，使人教导人学义，各样的事善事都是有益处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生活和服事的原则它都在这本圣经里边。那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呢，说圣经呢是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本书是给他做见证的。但是这节经文有很多的时候被误解啊，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这节经文呢常常被误解。因为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边好像有些不是特别那个意思，就是有比较容易，不是说它不翻译的错误，就是这句话的本身呢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因为这里边说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来我这里得生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在中文的这段圣经里边呢，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把它圣经和主耶稣基督分开成两件事情，好像是说你查好圣经，但是你不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你就得不到永生，好像圣经和主耶稣基督是分开的。但是这个不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个不是这句话的原意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听见弟兄姐妹们引用这节经文，是意思就好像是说，如果你只是查考圣经，但是你没有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来，你并没有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那当我们仔细来看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说你们查考圣经，但是原来的翻译应该是说应当查考圣经。好，我们在中文注解这边呢，原文的意思是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啊，这个以为呢在中文里边好像是说是我们这样想的，好像应该是这样一回事。但是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应当确信相信那宗是有真理的。啊，所以这句话应该读作呢，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并且确信里边是有真理，是有永生的。那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本书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所以来到主耶稣这里边呢，就能够得到永生。所以圣经就是来漠视耶稣基督的。当我们来亲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借助圣经啊。所以这节经文呢，并不是说有的时候是被人误解了，把主和圣经对立起来，说你可能是只来到圣经这边，就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有可能是在犹太人当中读出了这是字句，但是今天主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是呢，是这本书就是为他做见证的。我们要确信在他里边有，在这本书里边有主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永生啊，所以我们要来读这本书，我们才能够借着它来亲近主，才能够从主那边得着永生。那启示录我们刚才读到给我们一个提醒，那这个提醒呢，就是说这本圣经它是唯一的权威，人不能够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曲解的，不能去，更是不能够添加，不能够改，不能够改变。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读经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非常严谨的，这个一会儿我们会再更多的提到一点。那这段话呢，实际上讲的是非常严肃的一件话，并且在启示录的最后的时候，当圣经已经写到最后了，神借着圣灵在这里边来警告人，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我想开始的时候呢，先借着这几节经文，把我们在这个对圣经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理解哈，就是关乎神的话的一些基本的理解，稍微有一点点的交通。那我想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圣经的基本的内容啊，这弟兄姐妹们可能都是非常熟悉了，但是今天呢，晚上在这边盼望着我们还是有一点机会，大家来共同一同来回顾一下整卷圣经的一些内容，使我们能够好像把它串在一起。那孙弟兄好像有几次提到说，圣经当中这每一卷书好像是一个珍珠一样啊。那这些珍珠当被串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链子，美丽的珍珠的项链或者链子啊。那我每一卷书它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都是神的话。但是当它被串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幅整个的一幅图画，让我们看见神一个完整的心意就在这里边啊。那旧约我们知道一共有39卷书啊，其中头五卷书呢叫做律法书，也常常被称为是摩西五经。最开始的一卷书就是创世纪。那当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也许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啊，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强调创世纪是一卷呢，好像是孙弟兄用一个比喻，就是好像是一个种子。那这个种子里边呢，现在的科学知识大家都知道，在种子里边有基因啊，那里边当然基因里边就有 DNA， 代表着生命序列的这所有的信息都在里边。但是当我们去看一个种子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种子它将来会长成什么样，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种子跟那个植物，比如说一粒玉米和将来长成的这么高的一株玉米，它们的外边的形象是相差很大的。但是呢，这个种子里边已经包含了所有这个玉米将来要表现出来的这个生命形式的这些基因序列了。那创世纪就是这样一本书，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在它里边蕴藏着整本圣经的思想。那其他后边这些卷书呢，就是一卷一卷的把这个种子的将来要形成的这些生命的这个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啊。所以创世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神的创造和神的心意。那整本这个摩西五经呢，也可以称为律法书，因为这里边不仅仅提到了创造，也提到了神所颁布的律法。 特别是在旧约的时代，这个律法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神作为把他们作为一个选民的记号。这些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些民数记、立位记和生命记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许多非常详细的律法。那神为什么让他们以色列人在地上，他们有这么详细的生活的严格的规条呢？因为圣经告诉他们说呢，神要他们不列在万民当中，要他们成为在这个整个世界上各个民族当中，以色列要成为一个特别的民族，在他们每一个生活的形态上，他们都跟其他人不一样。这个律法呢，就是代表神向着他选民的一个心意。那他其中最主要的经意就是圣洁的，这个律法是圣洁的。相对于世界上的生活是世俗的，这个律法明显的是跟整个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一开始这五卷书呢是一个是律法书啊。这当然中间讲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关乎救赎啊，神怎样来拣选，从一个人，从亚伯拉罕这一个人，然后呢到一个家庭，到雅各所代表的这个家庭，然后呢从雅各的这个十二个支派到了埃及之后，又出来之后成为一个国度，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国，这是神工作的一条线，一个心意啊，也是今天神在地上做建造教会的一个原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环境当中得救，从世界当中被拉出来，好像我们从埃及地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借着受浸过了红海之后，我们要被建造在神的身体之上，一个家庭，然后呢再被建造在教会的身体之上，就是一个国度啊，基督作王，基督在这个国度当中作王的实际，就是神在教会当中所要的一个实际。那这是新约的五卷旧约的五卷律法书，接下来有就是历史书。这历史书呢就是一共有十二卷。这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开始，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这段历史，讲到他们进入迦南，最后呢他们被掳和到被掳回归。那这段历史是神特别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所做的一段工作啊。这段历史呢实际上对这个所有的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借鉴。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带领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民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后，他们在那边呢就要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征战，在迦南地要得他的土地。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你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归你们为业。并且在那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摩西还在世的时候，他已经告诉约书亚怎样把这个地分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是一个应许，但这个应许怎样成为以色列人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实际，是确实需要他们脚掌所踏之地才能够得着为业。今天这个原则在我们身上同样是适用，神已经把一个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呢就是他要把我们做成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像把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但是在这个实际当中，我们能够得着多少主耶稣基督，是看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在哪里。我们需要每个人进入我们自己在恩典当中神所赐给我们的责任啊，才能够真实的在得着。神的工作就是他已经应许了，在永世当中，在时间之外，这件事情已经是真实的，但是在时间之内啊，是需要我们去经历，就是需要我们去实际的。那我们就看见当以色列人这段历史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一开始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士师做管理，那经过了士师记七个循环，他们作恶，然后呢他们受苦，他们哀求得拯救，这样七次的循环，每一次都见证着神的信实和神的失败，但是神永远是能够把他们从这个环境当中拯救出来的。从事实结束之后， 神就让以色列人进入一个以色列的所谓的国王国时国王时国度的时代，从扫罗到大卫到所罗门到接下来的这些君王啊，就是神在他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当然我们知道在人的国度当中会却会有失败的，以色列人失败了，从所罗门之后他们就分成南国和北国这两个国家，最后南国和北国都相继灭亡啊。但是神呢在他的信实当中又借着他所有的拣选的这些领袖，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那这件就记载在这个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记。所以这是一个旧约的这一段历史啊，这段历史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在这之后就有五卷呢诗歌书，这五卷书也可以是说叫做智慧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那弟兄姐妹们当读到这些书的时候，还记得孙兄特别提到这些书呢实际上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这五个层次的经历。非常奇妙的，神把约伯书放在这个智慧书或者是我们经历的最开始的一卷书。约伯书呢是一卷苦难的书信，是一卷受苦的书信。所以基督徒的经历是借着苦难，然后呢就进入了诗篇。诗篇的主题是一个赞美，在苦难中的赞美才是一个真实的赞美。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也量给我们许多的环境我们信了主之后还会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在这些苦难当中神应许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是世界上所不能够赐给的，这个平安呢也是环境所不能够夺走的。所以我们有条件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仍然向神发出赞美。这就是诗篇的经历啊，盼望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呢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借着这个苦难和赞美，就进入到这个箴言的里边的这个经历。箴言呢是一个智慧的书信，所以我们从苦难当中，从进入赞美，才能够从神那边得着在这个各样的智慧啊。那这个智慧呢，让我们能够进入传道书的境界。传道书所带来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经历着这个世上所有这些，特别是当所罗门经历了他所有这些享受之后，他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日光之下，在这个地上，一切的事情都是空虚的。无论他怎样的努力、寻求、享受，他所得着的都不能让他真实的满足。所以日光之下就是空虚的空虚。所以到传道书的最后呢，就要把我们带到日光之上。寻求神是人的本意，那个意思呢就是责任的意思。我们每个人在地上都有一个根本，就是我们的 nature， 我们的性情里边有一个责任，要寻求神，我们才能够得着从神那里边来的这个智慧，才能够找到意义啊。所以在日光之上才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然后就进入了到了雅歌的经历。雅歌这本书是很特别的，好像外边是描写到一个人之间的爱情，但是呢它里边就是一个基督徒跟神之间一个最深的一个经历，这是一个内室的爱的一个经历，那是要经过苦难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历着所有这些之后才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经历。所以这五卷书放在旧约的中间是代表着基督徒我们生命的一个经历啊。那接下来的旧约的最后一部分书就是先知书，一共有17卷先知书，包括有5卷呢是大先知，12卷是小先知。那这个大小大家都知道，就是不是说重要或者是不重要，乃是他预言的篇幅 和他预言的范围来分的。其实每个预言都是重要的。那这些先知书分布在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不同的时间，所以在每个时间，特别是当以色列进入黑暗时期的时候，神总是用先知来传递他的话语。当一个黑暗的时代有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就好像在这个黑暗当中有光，他们才能够看见。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他总是在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候赐给他们先知啊，所以这些先知是分散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点当中的。在这之后啊，就经历了大概400多年的所谓的沉默期。这个为什么叫做沉默期呢？就是神那个时候没有再借着先知讲话了。这大概有400多年的时间，神没有默示，所以这段时间呢，通常被称为两约之间的沉默期，也就是说旧约和新约之间有一段时间神没有明确的默示。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神没有工作，因为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3章第16节里边，那边讲的说那时耶和华撤耳，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然后耶和华撤耳而听，却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要纪念那些心向他存诚实的人。也就是说，虽然神没有借着先知或者是其他的君王这些对着他的百姓说话，但神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凡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那时候也在寻求彼此谈论，并且呢，耶和华侧耳而听，他一直在听他的百姓在地上的声音啊，而且还有一个纪念册在他面前，要纪念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神的工作并没有停，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停止。感谢神哈，那我们就来到了新约的时代。神一直在做一个准备的工作，当他在地上把他所拣选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当他准备了玛利亚、约瑟、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还有施洗约翰，还有先知西面，所有这些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所出现的这些牧羊人，所有这些人啊，都预备好，神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一个新的纪元。那这个呢，就是新约的开始啊。我们知道新约和旧约不断是圣经里边的新一个两个不同的约。旧约呢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和全人类所立的约。但是呢，神也借着这个把人类分成了两个纪元。我们今天生活在公元后2019年，也就是说呢，这个是为什么叫做公元后，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了两个纪元，从此呢也产生了新约和旧约。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新约的书信，新约的这些27卷书里边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有4卷福音书，从下一个礼拜五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读这4卷福音书。神用4卷福音书来描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因为在旧约的时代，那先知就预言呢，有一个活物啊，它有四个脸面，这四个脸面呢，分别是鹰，还有牛，还有人，还有人子，另外一个是牛鹰，还有呢牛人啊，对，还有狮子啊，狮子是代表君王的意思。对，那我们知道这四卷福音书非常特别，四卷福音书呢有它双重的意义。首先马太福音它是写给犹太人的，里边有非常犹太人，但是它从开始讲到君王家谱，代表着这狮子的生命的这个性情。马可福音讲到仆人啊，主耶稣基督那边说人子，他来就是来服侍人的，他是来服侍人。路加福音讲到那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性啊。约翰福音呢一开始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是以鹰的形式将主耶稣基督属天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这四卷福音书是从四个方面 来讲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个生平。所以从下一个礼拜五开始，我们会把它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呢，就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这些福音书之后呢，也有一段历史，就是《使徒行传》，这是教会的历史。这只有一卷书来记载教会的历史，并且呢，这卷书结束的时候好像没有结束，因为今天我们正在续写教会的历史。但是这个《使徒行传》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在神的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教会，只有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的。从那之后，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教会，可能每个教会都有一些合神心意的地方，但是呢，每个教会也有不同程度的偏差，有的呢就偏差的非常远，就完全失去了神的心意，有的甚至走到了异端邪教的这个地步。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一个教会是神所要的教会呢？那只有回到《使徒行传》里边，才能看见神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当新约圣经把这些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他的服事啊，还有教他所要的教会写出来了之后，神呢就借着接下来的21卷书信啊，来讲这些是怎么来实行出来的啊。所以这些21卷书信就讲到神的工作的实行啊，其中有13卷书信是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从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基督徒救赎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罗马书呢，现在是不单是在对基督徒中间，在许多世人当中也认为是一个非常逻辑的一卷书，因为它从非常严谨的一个逻辑的角度来阐述救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得救啊，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我们得救呢，不仅仅是从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这是罗马书前五章所讲的，我们的因信称义。那从第六章开始，罗马书在讲一件事情，就我们受浸的时候常常跟弟兄姐妹们所讲的。因为罗马书前五章一直在讲说，我们的得救是因着信，本乎恩，不是因着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实在是做不了什么。那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问了一个问题，保罗问呢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然可以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能，岂不知我们在这罪上死了的人，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我们从此之后不能够仍然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这个是可以说是就是对基督徒来讲，是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救赎了我们，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并且呢，神也在我们一生当中用恩典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恩典，保罗说呢，我们不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哦，就是我们在地上需要有一个见证，在我们里边需要有一个警醒。那这是罗马书从第六章开始所要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这个罗马书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特别是在第六章一开始这个转折，我觉得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啊。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然可以回到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所以我们常常这个地上有许多的试探和引诱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些事情应该是平常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里边应该常常被提醒，我们不能够仍然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因为我们那样的话，我们就好像把主耶稣基督再一次重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罪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那他讲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一起来死。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神今天历史历代工作的一个原则都是借着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最明显的一个在基督徒身上的一个记号就应该是受尽，我们受尽代表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这些是负面的消极的，但是更是一个荣耀的呢，就是我们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从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得救之后在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成圣。我们首先是称义，在神面前称义，就没我们没有做什么，完全是基督耶稣基督的血来为我们所成就。但是在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在恩典当中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就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啊，希伯来书所描述的，就是希伯来书当然是讲到是有一个更美的约，但它里边也告诉我们说，特别是那些犹太人散到各地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提醒他们，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同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需要在地上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需要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里边不断的工作，那之后呢就会把我们带进一个得荣耀的一个境地里边啊，这是基督徒最后的一个就是跟主一同得荣耀，一个就是我们在地上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的得救呢不仅仅是把我们从死亡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并且我们要在地上我们的魂被圣灵和十字架工作，我们借着把自己作为活祭天天献上，像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当作活祭献上是呢让我们里边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献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开始慢慢的变化，我们开始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开始有改变，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啊。那然后呢我们才可以为神做见证啊。当然最后这卷书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怎样在神里边得荣耀。那这十几卷书信里边呢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到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啊，特别是在教会，神在教会当中的建造是在这些书信当中的重中之重，神在地上要建造一个怎样的一个教会才是合他心意的教会，在这个教会的建造的过程当中所遇见的那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啊？所以这些书信里边所描述的。当然最后一卷书就是讲到这个启示录，我们上一个星期五孙弟兄刚刚跟我们交通过启示录，那这里边讲到神在末后时代的一个心意啊，也是我们一个里边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啊。好，那我想我们就先把这个整本旧这个新旧约呢先做了一个好像一个很快的一个回顾，盼望着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印象。我自己常常在思想圣经的时候呢，我在想好像用一个时间轴的方式来思想这本圣经。那如果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是神创造天地，其实圣经啊是一个从无限从永恒到永恒的一本书，时间只是在它中间的一个部分，它很多的永恒呢是在时间之外的。所以这件书当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时间轴上，有助于我们能够明白它里边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我们看见圣经所讲的是超越时间的，起初神所创造的天地那是时间的开始，然后呢约翰福音讲到说太初，在起初之前在时间之外还有太初，在那里边神已经做了一个定义，但是当我们进入时间的时候，从神重新创造这个地球到我们今天可能是一般的估计六千七千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我们进入这个启示录里边所讲到那个未来的永远也是一个无限的，所以这个时间呢从两边都是一个无限的。 在这个中间的记载当中，如果我们用一个线性的分布，把这个时间，把这个每个事件放在这个时间轴上，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特点。那这个特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33年半，是一个非常密集的信息出现。去就是如果我们有个这样一个时间轴哈，这上面有一个一个一个的事件的出现，我们就会发现在这33年半会圣经用了许多的篇幅来描述，并且在这33年半呢中间最后的三年半是主耶稣基督出来服侍，那里边的记载就是更是一个非常集中的记载。在这3年半当中，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或从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这3天更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记载。所以如果我们头脑里边在，我有时候在想啊，这一个整个的就是一个时间轴，从无限到无限，从到永远，中间这6000-7000年的时间，我们把这些事件都放上去，就会发现非常密集的点呢就是集中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我们常常被提醒，我们无论是读旧约还是读新约，我们若是没有从中间读出基督的意义，那可能我们就没有明白圣经的意思。的确从它的内容，从它这个事件的分布，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圣经的中心思想在于记载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是这个整个圣经的一个中心思想啊。也有很多的人呢在描述圣经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它里边的内容怎样用人的方式，人的话能够把它概括出来。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话呢，是基甸圣经里边，基甸会他们就是基甸，美国有个基甸会，他们自己印刷圣经，然后把这些圣经分到旅馆呢或者其他的这个公共场合里边去。他在这本圣经的前面呢，他写了一段话来描述这本圣经是一卷怎样的一卷书啊。那这段话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因为一开始当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有的时候读不下去，觉得太枯燥，我都有的时候回头读一段这段话，我里边呢又重新得到一些激励，然后呢可以继续来读圣经啊。那我今天也把这段话给大家读一遍啊，它的中文翻译我把它读一遍。他说，圣经呢包含神的心意、世人的状态、救赎的道路、罪人的审判和信徒的幸福福祉，或者说他的经义圣洁，他的教训严谨，他的历史真实，他的定规不变。阅读他能够使你勇智或者是智慧，相信他使你安全，实现他使你圣洁。他饱含引导你的光，喂养你的粮，满有安慰使你欢畅。他是旅行者的地图，是圣徒的拐杖，随手的罗盘，战士的宝剑，基督徒的宪章。在这里乐园得以恢复，天堂荣耀呈现，地狱也狰狞显露。基督是其恢宏的主题，世人的一处是他的设计，神的荣耀是最后的目的。应当让他充满你的记忆，统领你的心思，引导你的脚步。你当仔细的咀嚼，经常的阅读，以祷告的心反复的默想。它是一个富饶的矿井，荣耀的乐园，喜乐的江河。它在你的生活当中赐给你，审判的时候打开，永恒中记忆。它涉及到最高的责任，它将对辛勤研读者予以奖赏，但对轻视其神圣内容者予以定罪。啊，这段话我觉得呢，它对，当然这不是圣经，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对圣经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描述啊。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圣经呢它包括着神的心意，所有的圣经都是神的心意。他也告诉我们世人的状态，我们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才能够得救。救赎的道路，主耶稣基督怎样拯救我们， 以及对罪人的审判，也还有信徒的福祉。那他的经义圣洁，他的教训严谨，他的历史真实。当我们整个读着这读过这个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真实的哈。他的定规不变，所以当我们读到他的时候，可以得着使我们得着智慧。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到安全。我们可以远离各样的恶事，实现他可以，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圣洁。他饱含引导你的光，喂养你的粮，并且满有安慰，使你欢畅。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他能够使我们心里边得着欢畅。啊，他说他是旅行者的地图，旅行者需要一个地图。我们今天在地上怎样生活、服侍，他好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并且呢是战士的宝剑。圣经是对付仇敌最利的一个武器啊。那基督徒的宪章，在这里可以看见天堂、地狱都非常清楚。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段话里边呢，是讲到说基督是其恢宏的主题，所以圣经的中心的思想是主耶稣基督，它的主题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必须记得的。那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记忆啊，让他统领我们的心思，引导我们的脚步。我们应当仔细的咀嚼，经常的阅读，并且以祷告的心反复的默想，我们就会发现呢，它是一个富饶的矿井，是一个荣耀的乐园，喜乐的江河。它也给我们责任啊，这是好像在生命当中赐给我们，但是这件书要在永恒当中，就是那个小书卷被打开啊，在那里边神要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手里所得到这本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这里边讲的是这些是神的话，神的话有一些特点。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几个特点呢，有助于帮助我们来读圣经，就是它的正确性。所有记载在这本圣经里边的，有的时候可能翻译的时候有一些那个翻译不是特别达意，像我们中文可能慢慢也有新的翻译，英文里边有许多不同版本的翻译啊，因为语言是在进步的，有的时候语言的表达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一个特点，但是它的内容是绝对正确，这是我们必须相信的。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在这一点上也有一些挣扎，但是当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是绝对正确，这个对我们读经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是觉得，诶，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什么地方错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本书是绝对正确的，那我们就不用怕去问问题。我们可以不懂，我们可以不明白，但是这个不能够打搅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说，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跟其他弟兄姐妹们交通，我们可以跟年长弟兄们请教，我们可以祷告当中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里边有这个确信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那它是永恒的，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时间哪个空间当中，它都是正确的，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引领，并且呢它是无限的啊。我刚才提到说圣经是一本熟读人的新书，所以每次我们在重新读的时候，不管我们读多少遍，它是一本新书。它的内容不像其他的教科书，我们读多了就会了，就不需要再读了。但圣经不是这样，每次读，因为它有个特征是无限的，但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穷尽我们这一生，我们也不敢说我们能够完全把圣经都读懂，所以我们一直要读啊，它是无限的，它是活的，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用的啊。不是我们读圣经不仅仅是为了知识真理，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呢，它是一个活的书，它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盼望着我们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来经历哈，这些是神的话，是这些特征。那今天晚上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举一些例子。那在我们这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不是那个好像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要每天读。哪怕每天是读一点点啊，我们怀着一个像启示录里边所讲的一个尊敬的态度来读，并且每次读的时候，我孙弟兄常常提到一些不同前面的人他们的经历，有的人呢在这里边找什么， 找神的命令啊，神在这件书里边有什么命令，我们也是怀着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读这个圣经啊，并且我们呢尊重圣灵在我们里边做的启示的工作，我们相信圣灵可以把这些真理向我们解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有个期待，读的时候有个期待，圣灵可以把这些向我们解开。那也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是非常有经验了，所以我想我们就是彼此有些鼓励哈。那我们也是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态度，比如说我们不主观，不是说我认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应该是这样哈。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自己犯了不少这样的错误，我觉得好像圣经应该是这样写的哦，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这是神的话啊，所以我们不主观，不马虎啊。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有时候会马虎，我自己常常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像以前读到主耶稣基督说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一开始是说想着，哎，这个是五个大饼，这五个大饼好大，我觉得那个因为读马虎了，因为那边说五个大麦饼，我以为是五个大饼。后来又发现呢，原来圣经并没有说这是大还是小，只是说是大麦做的，五个大麦做的饼，跟大小。但实际上呢，圣经的确是说到它的大小了。后来又读英文的时候才发现，它是说是五个 small， 是五个小的 barley loaf， 五个小的大麦饼。所以如果我们马虎的时候，我们就会读了很多那个错误的信息出来，也不好奇。这个我们有时候常常提醒出信的弟兄姐妹们，但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提醒，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今天在网络上你可以看见什么东西都可以看见，并且呢，当人们在网上的时候，有一个，因为人里边，我觉得这是人里边罪性的一个表现，他可以不知道名字的时候，他就可以随便写什么，所以你在网上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好奇啊，其实我们手里边这本圣经真的就是已经非最宝贵的，而且便是唯一的真理。有些弟兄姐妹，有些那个出信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好奇就走入了这个疑端里边。以前我们认识一个，他的名字叫好奇，其实他就非常好奇哈。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开始还挺好的，后来再过了一段时间没有聚会。我们再去跟他交通的时候，他说他看见一个韩国的一个叫安山红的一个什么，以前我都从没有听见，后来我在网上才查到是一个邪教，他就觉得那个是对的，结果呢他就完全进入了那个里边，就是因为一个好奇的一个感觉。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啊，也不要偏废啊。那历史历代所有的被神所使用的这些仆人们都是根据这本圣经啊，如果一个人没有读圣经的话，那神可能就很难在他身上工作。我们特别回想到在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呢是可以说在我们这2000年的历史当中，神所做的一个最荣耀的一个恢复的工作。那我们都知道19世纪的弟兄运动，那在这个运动当中，那些弟兄们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回到圣经。他们有一个口号，有三个回到啊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eginning 和 back to the body， 回到圣经，回到起初，回到身体，最重要的就是回到圣经。所以因着他们有在对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神才能够使用在那个时代，带来一个那么大的复兴，把许多的真理都启示出来。那其中在这个19世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穆勒弟兄。穆勒弟兄他就是一个非常依靠圣经的一个人，还有一个是那个江威斯利弟兄呢，人们后来称他是 the man of one book， 就是他是属于一本书的人，这个翻译可能不是特别准确啊，就是他也不是说他只读一本书，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只有这本书最重要。其实这个威斯利弟兄啊，他本身是一个学识很渊博的人，他是一个医生，他并且还写过许多著作，关于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的著作。 但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宁愿成为一个是只属于这一本书的一个人。啊，有记载，就是当他到了八十几岁的时候，他生活在英国啊。我们知道英国呢，没有那个特别高山呐、啊、这些东西，英国都是好像那些丘陵地带，叫做 Rolling Hill。啊，他骑在马背上，在读圣经，还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传道。那时候是骑马嘛，每次都是骑在马背上读经。八十几岁的一个人，他是成为愿意宁愿成为一个这个Man of one book， 就只属于这一本书的一个人。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啊，在这个历史上的当中有许多的非常美好的见证，也盼望着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们，当这一期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彼此鼓励哈、啊，愿圣经呢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从下一周开始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四福音合参的读经，弟兄姐妹们可以那个寻求。啊，我们还有许多有弟兄建议，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上个主日已经介绍，并且在周报上也有我们每个星期五各个读经组的具体的内容介绍。我们在中文这边呢，有福音组，有纪要真理组，有生命操练组，还有读卷组，还有将来我们要开始的四福音合参这个组。啊，弟兄姐妹们可以在祷告中寻求，看看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可以按照你的里边的感动啊，到不同的组。如果愿意继续在这个组里边读经的，那我们盼望着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在未来这一年的当中，能够再把四福音来仔细读一遍啊，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平。那好，我们今天的这点交通就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一本何等宝贵的圣经。我们也感谢你，让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年当中，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把圣经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速度很快，但是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边也做了不同的工作，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时间的读经，对整本圣经，对你完整的心意，能有一个图画式的认识，能够指引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接下来的在各组的读经，也把将要开始的这个四福音合参这个组交在你的手中，愿圣灵能够做真实的带领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知道怎样来跟随你的脚踪，来服侍你，使弟兄姐妹们和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得着益处。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祝福我们下边交通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